接着那个26页的上盘，第四行，因为他已经讲说，如果不相应待，不相应待不可能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是因为相应待才有啊。那可是有又是怎么一个有法？这个有却不是以实有来论的有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法则啊。那凡是因缘所生，非实有。那如果非实有，却是有相应待之过去、现在、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他是想要用种种方式去证明有过去、现在、未来，那结果他这么一个证明，结果把过去、现在、未来的可能性也给破坏掉了啊。那我们当我们把这个破坏掉的时候，并不是把世俗地的过去、现在、未来给它破坏掉，反而是让过去、现在、未来因为空的关系而被存在了，那变成你才是真正去认识它的存在。那既然它是相应带的，所以我们站在此时一个时间的一个点上，变成具有多重相应带的关系啊。那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道理，在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这个道理经常也都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法则。所以我们看到，像比如我们现在在做一些研究。做一些佛法研究的时候，经典论的确是这么说，把很多法是讲成这样啊，是这样的法，这样的法。那这样的讲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拿来做对比啊，说这个法是如实，这个经典是这么说。但这个说的时候，经常又破坏这个法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佛法在安立这个语言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也是相应带，也是相应带。结果我们就谈了，哎呀，这个经典，比如说。最常有的，比如说我们讲唯识里面谈，三分或四分，所以三分四分就是见分、相分、自证分、甚至证分。那有的人讲三分，有讲二分，对。那到底三分好还是四分好？因为三分不够，再多个自证分，甚至证分。啊，若甚至证，因为我们有见分、相分，那有一个自证分。自证分来证明那个见分跟相分嘛，就是我们好像由此啊，由此去量东西。那由此去量东西的时候，那是谁来得这个结论？当然自证分。那自证分由谁来证明他这个理这个理那的结果？正自证分，正自证分。那说那正自证分还要找谁啊？那把正正自证分啊，那这样当然不用了哈。就是说那由自证分来证证自证分啊，那这个有的就讲三分，有的讲四分，其实两分也可以啊，对不对？那中观一半分的没有也无妨啊。那三分四分有没有一定要看他所要达到的意思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不是要混乱法相，但你要知道三分的分法是相应什么因缘，四分的说法是相应什么标准。其实只要你掌握的话，它有没有绝对冲突？不必。但如果你在讲想三分的时候的立的标准是不够周全的，你讲三分可能是错，你讲四分也可能错。最重要的是你如果以这个标准词就应该有这样的比，你立这个词就好像说我们如果立简单来讲及不及格？你怎么六十分？你六十分及六十分是及格还是不及格？但我们一般来讲叫做及格，对不对？可是我定六十分是满分呢，那你六十分是满分，其实不是及格，是满分。如果我的及格是120分，我的满分是120分，你的六十分才一半呢，是不是？我们以前早期我们考联考数学是120分呢。我们的数学不是100分，是120分，所以如果我数学考60分，其实是才一半而已啊。啊，那现在有的分5级分，1、2、3、ABCDE 或者 1、2、3、4、5，那你要看哪一分？也就是说，你今天定的标准是怎样，你就讲成怎么样，它有一定的标准。 那往往不问他的所设定的标准，只求他的结论，然后就拿不同的结论在那里比较，就认为这个说法圆不圆满，那个说法不恰当，这都找不到答案了。所以很多的研究就是说，本来佛法无争论的，结果后人不知它的原理，把不同的结论放在一块比较，认为这个道理是恰不恰当，那个道理恰不恰当，这样的说法就扭曲佛法。那现在很多的研究经常是这样啊，认为说啊这个说法如何，其实没有一定 啊。所以我经常讲说，比如这一块东西啊，一个东西，我同样的法性，我可以用五蕴分成五法，我可以用十二处分成十二法，我可以用十八界说成十八法，有没有差别？那还不是那一块，不叫所有法。那只是我应不同的机，我偏重色法，我偏重心法，我同重色心二法，讲法就不同，但还不过就涵盖一切法，是不是？那你看我立的法的标准在哪里？就那在哪里？你不能拿我的五蕴跟我的十二处在比啊，因为那个动机不一样，我内容都是那一百分，一百分我切五块，切十二块，切十八块，不同嘛，是，所以不要乱比，你要看他的用意，他有立一个法的标准的时候，发生的法相是如此，是必须要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他说。若不因过去时成未来现在时而有何救？假如说三，因为刚才讲说它不相应带，那不相应带就不形成三世啊，三世，他就回头说，那若不因过去而成现在未来，不相应带，难道这样不行吗？这样会有什么问题？答曰：不因过去时，则无未来时，亦无现在时，自故无二时。啊，他的句子这么说，我们看。不因过去时，则不成未来现在时。何以故？不因过去时，有现在时，于何处有现在时？你跟我讲，假如没有过去，你怎么个定个现在呢？啊，因为这个你要知道，这不但是一个法则是如何，是一开始你的定义啊。你的定义本身，当你现在的时候，这个词一说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其他两点，你是讲不出现在，连这个定义语词定义都定不出来，是不是？不然你跟我讲，你要定义现在或者定义未来或过去，而不跟过去现在，就是你要定义一个现在而不用过去跟未来这个词，你能定义一个现在？你看你用什么语言可以把它定义出来？你无法为现在说明。假如你不用其他的时间点。去做比较的时候，你这个现在能说，你能现在能说出来吗？不行。你如果过去不用现在未来去比的时候啊，至少你要找一个时间点。假如没这个时间点，你这个过去能不能说得出来？找不出来了，因为它是靠它的条件而成的。所以你看啊，很多东西的存在，你看，你在这个世界，你要认知一个法。你能不能找到说你认知一个法不需要靠其他法的，有没有？没有。佛法厉害在这里，你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东西，你要认识它不需要靠其他条件，就是它的单独存在。能不能找到一个单独存在，它的存在不需要靠其他的，就是它单独存在，你绝对找不到。你一定会有其他的东西给它加上，不管是时间、空间，任何性质，你会，我们讲，有时候在哲学里面讲那个范畴，用几种范畴交替把这个东西框下来，啊，用几，如果以《华华经》十如是，用十果十种向内涵把一个法定下来，是不是？啊，向。性体力作用因缘果报当中的究竟等这些十个法把一个法定下来，就十种范畴把它定下来，是它就具有这种意义。好，那你能找到一个法它单独存在， 会有什么空性？那空性，你说空性，假如你看啊，我们讲说啊、无常、无为法，好，如果你的无为法是必须要透过某一个东西，那这个是落入世俗地的。真正的无为法，真正的空法是源于道断，心性除灭。所以世俗地表达出来的空意，会真的是源于道断，心性除灭的空，这个才是真的，是吧？一样啊。那他讲说，你说有这种东西，不因过去时有现在时，那何处有现在时？未来亦如是啊，于何处有未来时啊？好，是故不因过去时，则无未来现在时。如是相待啊，有故啊，啊，如是相待有故，时无有时啊。就是说，因为这样相待，所以找不到一个客观固定的自信的时间，找不到。所以，假如这个时间本身是相应带而来，由时间产生的任何意义，变成是什么？没有绝对意义。就时间就变成由时间所衍生出来的任何一个法都无实际意义，那只有相对的意义，有相对的意义。好，所以说我们在实践的案例上，也经常世间人也经常用一种很笼统的，哎，约定成熟的。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产生误解，就是你对时间的感觉，我对时间的感觉，就是说你等多久了？好久哦，多久？五分钟，等五分钟，那不是刚刚而已吗？可是对我久很，对我来讲很久，世界也很久，因为它觉得很久，对不对？像我们如果被牙齿很痛，五分钟就很痛，对不对？啊，所以时间你要讲，所以我们就认为说，要不要很久？很快，一下就到了。所以像我们到印度的时候，他讲说还有多久？很快很快，哎，很快，一坐九个小时，你不说很快吗？很快啊，我们到那边要二十啊，哦，对，那很快，因为才一半而已，所以不要讲很快，不是要到吗？快了，等一下执着老半天，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到这样，终于到了，哇，一快就九个小时，哎。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为你认知的快和我认知的快不一样。像有人说，哦，你开车开那么久那么久，现在因为我常在开哈，所以如果开在一小时两个小时内的，我觉得好像在隔壁，练足这样啊。所以包括讲课也是，讲个两个小时三小时啊，那个小 case， 那个是没问题，四小时正常，五小时稍微多一点，六小时稍微勉强，最近有人要找我上课，因为实在没办法，说只有半夜而已，他说可我下次我就不开口讲了，我跟他讲半夜，他说可以的，以后我再不开这玩笑，他竟然说可以，因为他们大概都很早起吧，他竟然半夜叫我去上课，有点炸了，快看了，还半夜啊！好，这个时间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说从以时间所安立的任何一个法，你就不一样了啊，相一代啊，同样你也看啊，以如是意，以如是意故，则知于二时啊，这其他二时反过来由过去来论现在未来，然后是由现在的论其他的时，都一样，时间都不可得。那上中下一意四等法皆无。以如是意故，当知于未来现在亦因无，即上中下一意等诸法亦因皆无。好，这么简单讲就可以看出说，我们不是经常在比较，请问我们在比同不同？一跟一就是同意的嘛，一就是同嘛，一就是差异嘛，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在比说，请问外道跟佛道是同还是异？当然差异啊，但有没有差异？也没实质差异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的佛法强调的是一个法无自性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解脱要领嘛，对不对？所以 佛法意识众生差别，所以众生的分别是不是谈出佛法跟世间法的不一样，因为它还在分别。可是当我们了解其实世间法可不可得，不可得，佛法可不可得，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都不可得，恶不可得，何来差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变成随所拈来都不就是佛法吗？是啊，要是不知道的，佛法进入佛门进行的是外道世界。为什么？你不了解法，你又固执的，你不能用心相应于法，而是在佛法里面另起争端，所以进入佛门依然心不清净，依然是烦恼啊，也是。你了解的话，何处不是佛法？以觉带入一切法，不是一切法皆成佛法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分成了啊，同啊，异啊，你是佛教徒，我不是佛教徒。哎，我们认为魔应该逃避，人家为魔结局是把魔当眷属，是啊，你要逃避，你自己就是魔眷属啊，因为你那里你还有一个烦恼魔在呢，是不是？你能逃得了？你应该去度你这个烦恼魔成菩提嘛，是不是？所以他因为他认为烦恼无自性嘛，所以我转烦恼魔成为眷属啊，哦，转他为菩提啊。所以在我们来讲，很多地方都是想要推辞的，就认为他不跟我同，他不是我喜欢。可是其实，你为什么会讨厌他？因为你有立场，因为你有这个立场，所以那个东西才出来。所以如果你立场不见了，他那个不见了，变成同一家的，是。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人切得好几块。那实际上呢，随时我们都可以以无自性的法生出彼此。所以烦恼人可以把族群分割，是不是？把同样一个和合的地方给它破坏掉。所以在我们来讲说那个离间语啊，离间语如果对一个人家上非常亲密和和的啊，硬把人家这样拆开来，这个都是重离间语，重的。就是说人家本来是一致和和一味的，是啊，就好像人家相处关系非常和和，都没有纷争。对，你要是说本来就是心存芥蒂，也不怎么和，加上你这么离间啊，差不了多少了，本来也不大和了啊，那这个罪过就不大。就是人家本来很和和，这么一进去跟人家拆开来了，重离间罪就变成重。所以你看呢，啊，讲一句话，其实这还牵扯到对方的问题啊。对方的话，因为你觉得他们和，我把它拆掉啊，所以这里面都有众多条件在论你的罪重，但也不是说简单一句而已啊，那很多的内涵在里面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的清不清，这里面有相依带性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这里面也谈啊，上中下一等诸法一因皆无。好，请问我们不是有大圣、小圣，甚至我们也讲中圣，中圣就是圆觉圣嘛，对不对？请问大小中怎么分？请问这里有大小中，依次熟地的确有大小，我们不要讲中好了，省得麻烦讲快快。我们讲大小圣有没有？有啊，这是我常讲的，有大小圣，有没有？没有啊，因为法性没有啊，所以该说有处有。为什么有？你的根性、你的因缘、你的分别啊，这个教有大小，实相无大小。小圣是因为不能就近相应实相，名之为小；能就近相应实相，为之大。就实相边没大小。是不是有的？因为三圣皆一佛圣，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分大小，为什么要分？众生需要我分啊，就是当这个众生，你看不是吧？那个在他们判教来讲，就是会讲说，我要弹劾什么？弹劾声闻。为什么要弹劾声闻？因为这些人已经适合由小向大。假如这些人的根性本质声闻人，不弹劾。为什么不弹劾？因为他的因缘适合，弹劾没用，因为他适合这样。在这时候，你应该为他说声闻吧。 你不能为声闻根性人强说菩萨法，因为他不适合，并不是一味都说菩萨法，要看根性的。当我要弹劾这个小圣而叫他引要大圣的时候，因为是他因缘需要啊，因缘需要，所以在维摩诘经的位置上经常就被定位为这个转小的地方，因为他这个地方经常对声闻啊加以破斥，因为从这里看到声闻的不究竟啊，看到声闻的不究竟，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会不会轻易对声闻法产生毁谤？没有一法可谤哦，因为没有一法可得哦。所以当我们在谈声小圣声闻圣的时候，你不要火气很大哦，因为那都是佛法哦，那都是佛法哦，那都是药哦，你自己不一定吃他的药，或众生会得这个药哦，会因为这个药而离苦得乐，你不能去诽谤他，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法你都不能谤哦。为什么没有一法你为什么强谤他啊？那为什么没有这个法为什么安利他？众生需要啊，所以你应众生生慈悲，你不会帮任何法来。那同时因为众生有需要啊，不同众生有不同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分出种种大小之分，这时候该说则有大有小，实际上你也不迷惑于，实际上大小是因众生根基而说啊，实相无差别。所以这个道理就是开展我们对佛法的整体观察嘛。所以我最很早就谈，我就这样胸怀全体佛教，是你不管你修什么法，它本身是一个全体的，千万不要轻易去谤嘛，因为这种谤是无意义的。这种谤有时候你的功德还没有，罪过先生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看他这里，所以你看这个是简单好像一个论证，但这个道理如果你细用到一切法术，你就发现其实就开展不同的视野。所以你看人天圣，请问是不是人天圣？请问什么叫人天圣？天人修哪个法？五戒十善，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哦，十善业道经讲十善，在菩萨法里面，十善是根本戒法，十善是就一路通到佛的。同样一个十善，所以菩萨所修，亦是佛所生的，是。因为在菩萨里面，他经常以十善为根本的业道，我们讲十善业道，对不对？因为根本十善嘛，所以十善你是不是只有天法？没有啊，十善你如果谈到细的话，就通到所有戒法去了，是不是？啊，我讲说，有人把仁义礼智信会通五戒，不能乱通哎。你把五戒内涵因果道理哦。佛教在谈五戒，佛在说五戒，完全是依缘起法谈五戒的，是众生不了解五戒因缘，才把五戒定成为人天法。我这五戒是蕴含的缘起道理的，所以了解五戒会通到佛去哦，会通到佛去哦。啊，甚至我们讲三皈依，三皈依啊，让三皈入门，所以走到最后三皈依就通到底了。因为它的缘起相关的相关通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说以现前一个法，我们来到以菩提心相应，以大悲为上首，以无所得为方便，他又没有说一定法，任何法透到这三心就变菩萨法具。好，所以他可以在简单的五戒十善，在世间的慈悲行就可以转为菩萨身，是不是？你看其实核心在这里啊。所以了解说，哎呀，我修，现在有人经常就是这样啊，我记得也曾经讲，有人认为说我们修的是圆觉圣，我们修的是一个圆顿法门，你那个不究竟，你那个不究竟，我这个才高，你还有你我。可是你要知道华华经怎么说，华华经为什么用莲花？因为果在因中，这个是比喻，又不是真的因中有果。这个也就是啊，莲花的种子在花，是不是？也就是说一切法不就含花在一切法中， 那你认为你圆觉，你认为你究竟，那你为什么会苛责有些法不在里面？可见你的法是有对立、有范围、有遮前，而不能知道依据一切的道理。你哪叫圆顿？你只是嘴巴以彰显自我傲慢，引以为此法为究竟，不过是满足你的贪心跟慢心，跟法哪什么关系啊？是用一法否定其他法，这是颠倒。所以包括我们很多人在念修净土法门，那修一个净土法门，把其他法门给他否定掉，是，那你能不能暂时否定？可以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死了。像我们现在有的人不观，也没能力观察别人的能力啊，根源，人家在修念地藏法门，叫做不行啊，那现在没用了，人家修这个法门不行，你凭什么说人家不行？这都是佛说的，你凭什么？为什么说他不行？你没能力说的，除非你了解他的根性，你真正了解这个法门，此因缘此法此因缘不相应，我就说你不适合，你可以说，但你没能力啊，你不过是依你对自己的法的贪着、妄起、傲慢，否定佛法啊，可能也猜对，好，的确他不适合，是你猜对，不是你真正懂啊。你不要以为你猜对就好，你猜对你依然是诽谤哦。我讲对还诽谤，因为你不是真懂，你是瞎蒙蒙到的。你不要以为你猜对就对，像我也讲啊，我看到一个，我就知道你有贪嗔痴，我当然我也可以啊，我每个人骂都可以啊，对吧？像我这个算命很厉害，你早晚要死的。有讲跟没讲也不是每个都要死嘛，对吧？对，那你讲这个还是狂妄啊，因为你的意图、你的认知，其实你看是话语是如此，你的内心其实是有扭曲的，还是有罪过的，不是吗？哎，所以这些观念要是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轻易就会造这些罪，那以为对啊，其实因为你没有正见，是吧？好，那我们看啊，如因上有中下，离上则无中下，离上有中下，则不因相应待啊。离上如果离上有中下的话，那就不相应待啊。可是上有上没有下，这麻烦了啊。有上没下，上怎么成立啊？是。所以我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啊，要是我们是菩萨，那我们一定会考试最后一名，因为让最后第二名的看到你就有信心。是，那这也是一种布施供养，不是吗？好，有时候有的人要现大威德令众生仰慕，有的人要现得很笨笨的让那些很弱的人有信心，不是吗？为什么每次都要用很高的去度人？有时候放得很低也可以度很多笨的人，对不对？像我们都很需要很多笨人让我们有信心，不是吗？所以我们也是要感谢一些笨人，不是吗？所以菩萨不在乎笨不笨，他就是该笨的时候就笨得真的很笨。哎，这真的是连笨都知道笨方法，你信不信？像我们有时候要装笨装不来，你少装了啦，看你这个样子很精灵的样子，笨不来，因为你不知道笨味道啊，你的心没有细到能笨的，你知道吗？连故意要笨，像你这个要故意笨都笨不来啊，对不对？能笨到被人家欺负的还真的强的，你看啊，帮人家数钱还会笑那种的。因为他为什么帮人家数钱会笑？因为就算我其实是故意的，我帮人家数钱会笑，是因为我真的知道你有钱会欢喜，我的笑是为你笑，可是他不知道，对不对？那像我如果这个钱明明是我的，帮他数下不来啊，对不对？就你的总不是我的啊，有计较心就奔不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后来从这个立场可以看出，菩萨的开展度化众生的面，其实具有多很活泼的东西，因为他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应对不同的众生，让众生因此得成就，是不是？很有意思哈。好，再过来哈。不相干，因依故有义，因义故有依，若依实有，不因因义而有， 若意时有，不因一而有，如是等诸法亦因如是破。啊，如果我们要比说不同，那你先把两个话找出来。啊，你要讲一个不同，应该有同的标准。啊，同的标准。所以之前不是跟他讲说，请问这个杯子大还是小？不能谈啊，对不对？除非你找一个标准出来，我才跟你讲说大还是小，对不对？然后，所以我们世间人容易犯的过失就是，你的标准跟我的标准都还没约定好，竟然对一件事情各说，就马上定义，然后大家说啊，在我们也不会讲说这个东西，哎，你说他是好人，我说他是坏人，哎，然后打来打去，立场不要，你们先约好。所以在哲学里面，在逻辑里面，经常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先将彼此的所要谈的东西定义清楚。这个在音频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我今天要谈一个东西，就必须要跟你谈好，你的理论，我的理论，那我认知你的理论，我是这么认知，有没有误解你？没有，好，我就以你的理论破你的理论。我因为你的理论是这样，那我破才会真正破到你嘛，我不能硬凹的。我们像现在整个台湾环境的讨论经常是硬凹的，我之前也同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啊，不是说有一个很会有一个人算命啊，你是什么？我是属猴的，好，今年猪年如何如何？我是属猴的，那今年猪年的一月如何，二月如何？他说我是属猴，说我管你的，我只会算猪啊。他会算猪，所以不管任何来算，一定以猪命来算。哎，哪有这样的？好，哦，像我们现在，我就认为你是这样，所以我就攻击你。我认为你佛教如此，那攻击你佛教不对。可是佛教不是这样啊，是不是？那其实，在英明的论证里面，他说，我认为你如此，我有没有误解你？好，那没有误解你，你也认可我对你的认识，所以我破你有没有破错？没破，没破错，我破你是破对了，对不对？所以它是有一个彼此要先定义的东西。所以但因为它是一，为什么要定义？因为它是相因带的关系啊。事情太广了，我没有把它范围定义，把它缩到一个范围的时候，你会说大家各说各的话，会产生很多歧义的现象。歧义就是分歧的那个义啊，认知会差异出来。你的看法是这样，我的看法这样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在问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谈，给我谈问路啊，哦，我有时候因为他思维太简单，但是那到了那个地方向右，他也没跟我讲是从左看右边还是从右看左边，结果是从不同边，他跟我向右，其实我应该向左，因为他还没跟我讲是从哪里望到哪里 啊，所以说一讲出来越走越远，因为他没有跟我讲。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你站在哪一端望哪一端的向左，应该讲好，因为这条路两端，他也没跟我讲，他没有告诉我是从南下的还是北上的。那你突然跟我讲这个向右，一走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所以像我们这样都会把它确定成，等一下，我是从哪里的，我把我的条件充分给他，他说哦，这样不对不对，应该倒过来，好你家在，所以因为那个相因带现啊，这其中论有这种问路的好处。我稍微扯远一点就是了。好，这个就是这样啊。问曰：如有岁月日虚与等差别，我们有讲岁啊年啊月啊日啊，虚与就短暂啊等差别，故知有时啊时间。如果时间没有，为什么有这些时间的不同的分际呢？答曰：时住不可得，时去亦颇得，时若不可得，云何说时相啊？时间你怎么说？你跟我讲时间有没有暂定的啊？时因为时不住啊，因为时间是透过什么身住意灭感觉出来的，所以时有没有暂定的？世间找不到暂时存在的暂时一刹那的东西，没有。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请问一刹那是什么？那我就可以知道吧。我就问你们，什么叫一刹那？有没有一刹那？没有。一刹那如果有，就是暂时住后那一刹那。 是不是？有没有一刹那？实际上连一刹那都没有，一刹那只是一种形容词，表极短暂。有没有真一刹那？没有，没有真一刹那，所以一刹那是不得的，是。所以有的人讲说啊，哎，一弹指有几刹那，有，嗯，有几百刹那，你还真能算出来嘞？啊，真的有人就在算，啊，语迟，因为时不得的，因为那是相对的东西，所以相对的东西是一直在流转的，以这种时间变化来论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个暂时。如果有一个暂时的东西是定下来，时间就被破坏掉了，是不是？如果时间过去有一个刹那停住，或是怎么，不管你多少，只要真的自信停在那边，而不是无常相的话，时间就破坏掉了。时间破坏掉的时候，他的怎么的弹指，什么刹那根本都弹不完，就没办法弹了，因为时间被否定掉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时间啊，是一种比较出来的这种东西，所以在时间的感觉，其实所以每个人在对时间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你对法的认知、生出意灭的认知不一样，所以你的时间感觉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只有活这样？因为该你活这样。哎，我怎么那么短命？哎，大概业报就是这样，你受用的生命是如此。那所以天人的寿命为什么长？因为他的心念的认知是这样。所以你的分别心让你的寿命成这样的心。那这个分别心因为这种颠倒的分别，再加上造业福德种种的，就形成这样的业报。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的师地论里面有谈到很有趣的道理。假如你是贪欲重的，你是曾经是贪而重贪欲，你贪欲当然有益收获，那你以后贪欲出来的这个等流或是增上果这个世界呢，会容易是脏地方的，碰到一种混秽很多很脏的地方，由贪欲产生的世界相，你处的世界相是这样。好，那你如果是嗔恚的人，你现出来，你以后处的时间就是这样，经常是沙粒，哦，就是那个东西都是很粗糙，啊，哦，尤其是那个粗恶鱼啊，粗恶鱼，粗恶鱼的粗恶鱼，粗鱼业报的粗恶鱼这个业报的话，它会碰到很多东西都是很粗糙，瓦砾啊。啊，就是很多东西就叫猪物，猪物就是那个枝干干的这样啊，反正就是很粗，因为这个从粗恶引出来的。啊，贪嗔痴，样样都有同样的相。好，啊，那离间语有你未来离间语的业道相。就有人就是这一类人处在这里，那有的人处在这里，当然还是有各个差别的。但基本上如果你发觉诸事不顺啊，处处难啊，有时候跟那个离间也有关的。为什么？因为你让本和合处不和合，妄语也会产生类似的东西，因为它把它倒过来，愚痴也会这样，愚痴就是说奇语会产生怎么样，好看不中用，画拍出来果很好看，里面空空的，因为奇语是怎么样啊，讲出来对众生无利益，就算讲真话，但不是时间不对，或是时间对了啊，可是跟烦恼相应啊，或是顺序颠倒，让众生迷糊，就好听但没有实质利益的这种奇语啊，以后你会看到果派出来不能用，哎，看似实在，还是空空的。嗯，这就是那有的人是短命，因为你杀生。时间未到就夭折，很多东西就很快就衰萎掉，那就是你的杀生业报的后来的另外一个等流。所以你看，这跟你的信念整个都会流转，你不要以为它只在你身上，它在你的世间，因为这是世间不离开你的信念。所以了解佛法，人家讲说，其实我们已经难得有这个福报了。但就像同样的，我们若发觉你有哪一类型的，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说，学佛不是你想的那么样草率， 你如果要超越三界，你应该了解三界性。你如果想要远离恶道，你要知道恶道因是什么，那恶道相是什么，那在你的心有没有这些相，那你应该度掉那个心。好，反过来，你如果看到你现在那样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个道理啊，越了解真的是很有意思，用字浅白，但其实说出了因果。如果你发觉你会看到你在某方面是殊胜的，其实一定在这样等流的因缘里面，你一定要这个善法。而这个善法，你注意看，你大概也在现前里面经常也都会有，不完全啊，有时候不完全。不过因为有的时候因果太广了，那比如说有人得富贵，但并不表示他一定有哪些善法，因为他那个富贵只是短暂的，一下就没，所以他的很多的好因不一定很明显。但如果你发觉他的因是很稳定的话，那就在他的果相很稳定的话，你看他内心一定有等流的善因在里面，习性。好，同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里感受到我们的生活经常有哪些不顺遂某一类的，那这个你就知道你可能在这一方面过去不圆满。这每个人都会有不圆满，你怎么来到这里，是不是？除非你趁愿来的啊，但一般我们都是趁夜来比较多，趁愿来，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不过大概趁夜来的会比较多，所以每个人都有他不圆满处，你自己就要去观察你的因缘在哪里啊，你会看到你的容易成就的地方，圆满的地方，你会看到你不成就的地方。那这个为什么不成就？因为你的心起这样的分别，造这样业，得这样的果。那本来这些法是究竟清净无自性的，但你就在起这种颠倒性啊。但它有个颠倒性是往善的走就有善果，又往恶的地方走就有恶果，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不要以为，因为实际上在佛法里面看待这个世间相，我们要讲说，比如说我们在了解一个人，那他啊，你对你的看法，你自我定位，你的感受，其实当他不断在表达他对世间的看法和自我认识的时候，已经说出他很多烦恼，很多他的观念，他的念头，其实已经在告诉我他是这样的人。哎，因为这样的念头跟这个会连的，是不是？都是缘起的道理，都是缘起的道理。好，好看。所以时若不可得，云何说时相啊？时间不可得，时间法不可得，如何得时间的相啊？因为有法才有法的相，有相才能看到一个法，那是一个同一个东西的啊。有法有法的相，法相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法，但一些东西没有法相怎么跑得出来？没有，所以时间相不可能啊。好，再后头这是一个原则了哈。因物故有时，离物何有时？物尚无所有，何况当有时？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时间的感觉？因为物，所以我讲的就是法。有法的变化，才会有时间的感觉。所以，当你有时间的感觉，表示你对法的执着已经在。所以你看啊，我们想尽办法，想尽办法，想出一个没有时间的感觉，你脑袋里面找不出来啊，你很难去想象一个没有时间的东西，在你来讲啊，因为那个时间的那对你的必要性，是因为你对法的认知以后它表现出来，因为你对法的认知还在，这个时间就会跟着走在那边，所以你无法去想象没有时间的东西，一定有一个时间点，一定有一个认知，经常是这个此刻看到这个东西，过去的东西，未来的东西，有时候你不在乎的，特别不是特别强调时间，但你就是用此时，你无法去跳开时间，因为你东西的存在，所以你才会讲这个东西在这里，因为它是住，其实有没有真的住？没有，这个一旦住就是此时，对。好，你看它变化，为什么叫变化？因为它是从身住意，那就一旦身住意，看到它意的时候，已经生出了一个跟身住的比较，对不对？一个东西在变化了，你就会知道它在变化。那变化一定有一个标准，就是它刚开始不是这样，对，它刚开始不是这样，现在变化了，就分出了过去、现在，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 啊，所以时间都是被你这样就是一直过来的啊，所以它的很多意义是随你心在转的啊。好，再过来，如果我们说一切法物上无所有，那怎么会有时间呢？哈，我们看他解释：时若不住，不应可得；时住亦无啊，时住亦无啊。若时不可得，云何说时相？若无时相，则无时啊。时间感觉不在，时间的感觉不出啊，你怎么去说时间？所以他在讲说，因物生故，则名时啊；若离物，则无时啊。上来种种因缘破诸物，物无故何有时啊？因为由物生的时候，才讲时间点就开始有意义了。所以物的执着有了，时间的意义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所以由物的变化产生时间相，由时间相来认知有时间。所以你看算命有没有用？天干地支啊啊，这个什么有八字对不对？这里都是时间，那时间有没有意义？当然对某些人是有一些相对意义，但有没有绝对意义？没有。所以用八字能不能算出一个绝对？因为时间没有绝对意义啊。那时间在某些人是不是产生共同的感受？有，所以它有一些大家同受这个感觉。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被时间约束？有啊，时间到。我们本来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上课一下就到，有的人说哦这一节课怎么那么久？没有，那这一节课还是3000秒而已啊，因为50乘以60。3000秒，所以你看这次怎么那么久？可是到最后，因为你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以钟声一摇，哈、哦，就所有的感觉不一样，全部拉回来，就是下课这样。长短啊，你因为你本来你感觉不一样，可是因为敲钟被我们约定好了，你要讲说啊不一样是我的感觉，所以你的时间在大家约定的时间里面会。虽然各有各的时间不一样，可是因为约定成24小时，所以经常都会再校正回来。我说的话，我们如果把时间拿开，都没有什么表，你久了以后你就不知道时间啊，那你只有看天色昏暗这样而已。所以那个时间的感觉会经常会在动摇。那现在因为我们到处都是时钟，你想要动摇，你看哦，才10分钟又回位了，啊，才接得很长很快，马上就回位了，因为被约定下来。所以大家因为在一个业力里面，大家同共受到时间的约束，但这是因为他比起认知，你也接受这样的认知，你也在这种习惯性里面，所以时间对你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时候一定的影响是在这些大约共同的认知底下，但有些人就不在乎。所以有没有绝对的意义？其实没有。那有没有相对的意义？有，是因为你也就在这种相对的意义里面过日子，是。所以我们经常本来没老，被人家讲说你已经90岁了，你还不老，好吧，我就老了啊，就因为他们就跟我讲90岁不老也会变坏人，所以我就跟着老下来。其实90岁不一定要老啊，是不是？他也是很年轻的。所以我们因为世间法，比如说时间本来对你不必然有那么强烈的影响，但因为旁边人都对时间有这种固定的思维啊，这个思维你又处在这个共同的价值里面，所以时间对你的影响就慢慢具体化，是就慢慢具体化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有时候有些啊，像比如说我们睡觉，不睡觉就觉得很难过，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有没有一定要睡觉？其实没有一定啊。那我们觉得哪时候应该休息？有一定吗？其实也未必。可是因为大家好像约定习惯了，所以不这么休息，你就会告诉我不这么休息会累哦，会累哦。光这样想就好吧，累了就累了。所以很多人就讲说不能这样啊，一直做下去这样很辛苦了。我说你打麻将3天都还在打，哪有那么累？对哦，你看3天没睡都能打麻将，练火几个小时，要休息啊，不然这样会把身体弄坏。要休息。好，我们休息一下。